新香港喺港區國安法同埋動態清零去所謂抗疫之後，百業蕭條，但係依然聲稱係生意好。喺咁樣嘅前提之下，可以做啲乜嘢呢？喺本身被國際社會制裁嘅李市長領導之下，新香港亦都反而俾佢成功開拓咗一條新嘅血路，就係鞏固作為全世界邪惡軸心嘅國際金融中心地位。而佢服務嘅對象，除咗我哋分析過嘅北韓啊、伊朗啊、俄羅斯之外咧，同政變之後緬甸獨裁軍政府合作無間，亦都係新香港理事長一個好重要嘅政績工程嚟嘅。咁我哋未講新香港點樣去幫助緬甸嘅軍頭洗黑錢之前，不如先分享一下緬甸政變之後發生嘅事情。本來緬甸嘅政變都係受到國際社會好大嘅關注嘅。香港人曾經都非常之同情緬甸人嘅抗爭，但係自從烏克蘭戰爭爆發之後，全世界嘅焦點就轉移咗過去，緬甸人嘅苦況受到嘅重視就大為降低，而緬甸人對呢個待遇其實都係非常之唔開心嘅。冇耐前遇到一位由緬甸離開嘅朋友，聽到入邊好似人間煉獄咁樣最新嘅情況，作為去過緬甸幾次嘅人，聽完心里面都是非常之不舒服。现在缅甸军政府的行为比几十年前的独裁军政府是更加疯狂。起码几十年前的军政府独裁都仲有某些的默契，都仲有某些的规范。而本身缅甸军人就是全世界最野蛮的政体之一，但是现在连当时的规范都冇埋。譬如对昂山素姬本人，以前的军政府多少都会顾及佢是昂山将军开国嘅昂山将军嘅女，只系将佢软禁喺屋企，喺屋企入边佢嘅生活依然系舒适，但系而家反对派就将佢直接囚禁重判，系昂山素姬人生第一次正式坐监。就算系对一啲外国人，譬如话缅甸人都知道嘅温和派，一直负责同外间沟通嘅英国前驻缅甸大使，都是以一条非常之模糊的新香港那类才会出现的法例将它收监，只对缅甸本地抗争者在监狱入边虐待、强奸、鸡奸、虐杀，更加是家常便饭，而且每日都发生，反而国际媒体就没兴趣报道每日都出现的事情了。缅甸的反抗军其实一直在抵抗着，民间甚至有自己的工厂自制武器，边境的少数民族军队就是反抗军的主力，全国各地都还是经常爆发游击战，而仰光等等的大城市亦都经常出现针对独裁军政府人员的袭击。但是国际社会就没有好像对乌克兰那样提供武器、提供金钱、提供支援。那国际社会对缅甸抗争这么软弱无力，军政府反而得到源源不绝的支持，就正正是来自中国和俄罗斯了。但是缅甸军政府如果只是靠中国和俄罗斯，始终是不容易融资的。那可以通过什么白手套得到最方便的资金来源呢？答案很简单，正正是我们的新香港了。而新香港政府亦都一直要和缅甸的独裁军政府建立紧密的关系，毕竟大家而家系同路人啱嘴型，加强啲沟通，亦都系说好香港故事好重要嘅一环嚟嘅。话说喺冇耐前，香港主权移交25周年嘅时候，新香港政府系落咗大量嘅财政预算，指令各地嘅驻外 ETO，即系经济文化办事处，去搞所谓嘅回归25周年广告，但系好多西方国家根本连广告都唔俾卖。因为这些明显的大外宣、扭曲事实、化白为黑的宣传，正常人都是会非常之反感的。那新香港政府为了达标，钱就落咗嚟啦，唯有向更加多一带一路的国家埋手啦。其中一个宣传的重点，正正是缅甸的独裁军政府啦。香港在缅甸是冇 ETO 的，那边个负责缅甸呢？就是香港驻泰国的代表负责成个区。但是香港政府在几年前，即是当时是仲是旧香港啦，仲未有国安法，成立了一个香港缅甸商会，是有官方背景的。而当时缅甸亦都是昂山素姬的民选政府表面上管治紧，世界各国都是积极咁入紧缅甸做生意，唔少香港人都走到去缅甸掘金，成立商会是理所当然。 当时系旧缅甸、旧香港，但系自从军政府政变，西方国家的大小企业纷纷由缅甸嗰度出走，但系呢个香港嘅缅甸商会都依然存在，仲要大展拳脚。毕竟缅甸变成新缅甸，香港都不甘后人，亦都成为咗或者系沦为咗新香港啦。咁新香港同新缅甸同步变天啊！大家嘅后台老板都系嗰挺人，当然就系要围炉取暖啦，宣示下友谊啦。缅甸军政府到今日为止都是普遍未受到国际社会承认的，而联合国的缅甸代表依然是昂山素姬的民选政府的代表，西方国家没有一个承认政变是有效，而缅甸的反抗军亦都成立了自己的政府，西方就大举制裁缅甸的官员，他们的待遇和新香港的官员是大同小异，互相偶依对泣，自然非常正常。问题是这个缅甸军政府已经是逐步被列做伊朗、北韩、这一类的经济重点制裁对象，不单止是制裁个人，就连英女王的国葬都是没有邀请缅甸的代表，英国甚至连对伊朗、北韩都发出了大使级别的邀请信，就是不请缅甸、俄罗斯、白罗斯。香港和这些政权越走越近，随时令到自己都有更多被直接制裁的把柄出现，这是非常之核突。但是香港的 ETO 依然决定赞助香港缅甸商会在缅甸的一个有军方背景的大酒店举行一场所谓的回归25周年酒会。由于这场活动不单止是新香港要粉饰太平的大外宣，亦都是帮缅甸军政府独裁涂脂抹粉的大外宣，是一举两得。所在的地点还要是军方控制的地皮的大酒店。而新香港亦都是曾经亲自去见过缅甸军方，而咁紧密嘅交往喺以前旧香港绝对系不可想象嘅。缅甸嘅民选政府，佢哋而家嘅平衡政府咧，系点名新香港助纣为虐，曾经系公开要求取消呢一场25周年酒会。而更加令新香港尴尬嘅就系，其他友好商会最后都好多拒绝参加呢一场酒会，因为成个活动甚至唔系缅甸军政府主催嘅，而系香港政府做主动嘅。绝对是足以成为他主动为缅甸军政府涂脂抹粉的证据。最后因为太多友好商会要 quit 啦，这一场活动都是搞不成，是非常之冇面咁样要宣布暂缓。至于是不是暂缓到26周年定是永久取消，我们就不知道了。但是更加重要的还是背后洗钱的渠道和整个机制究竟是怎样运作。咁啱在上个星期，国际的反金融洗黑钱机构FATF 即是 Financial Action Task Force 就宣布将缅甸提升到同北韩、伊朗同一个级别，即列入全球最高警戒的黑名单，而黑名单上面就是得这三个国家，即话从此同缅甸任何机构做生意的任何人或者是公司或者是政府都会被国际金融机构视之为洗黑钱。今次从缅甸升级到这个黑名单，剩下的国际资本亦都会更加加速撤离，在未来和缅甸要做正常的生意，难度就会好像和北韩和伊朗做生意一样。而新香港也很难说这个 FATF 的清单是所谓的单方面制裁，因为它是最具国际公信力的金融反恐组织，香港不单止是成员，甚至在20年前911事件的时候还是它的轮任主席。在另一个角落，新加坡的股票交易所就在西方制裁缅甸之后，已经即刻将被指同缅甸军政府有业务往来的新加坡上市公司冻结资格，进行这个深入调查，以免整个新加坡交易所都是被西方制裁。而新加坡的官方声明也都讲到明，这样的回应是作为国际金融机构负责任一员的基本责任。但是同一时间，新香港的港交所就明显对一些同缅甸军政府公开做生意的香港上市公司视而不见，一句声都不出，没有任何行动。除了这些公司是有可能被直接制裁，只要港交所容许他们继续上市，也都随时可以成为西方次级制裁的对象。毕竟整条线逻辑上就会很清晰的， 缅甸被西方制裁，但系呢啲香港上市公司就可以同缅甸做生意，而呢啲业务就系直达军政府，而呢啲上市公司自然就可以利用香港去融资。咁啊，即系香港成为咗缅甸吸取国际资金嘅白手套，逻辑上系完全成立嘅。呢啲公司包括住一间叫做 V Power 嘅伟能集团1608，佢背后就系中信集团啦，同埋国企中国国家技术进出口公司。伟能近年咧系签咗缅甸大量嘅能源合约，成为咗缅甸电力嘅主要供应商。喺阳光啊、若开邦等等，都系有液化天然气厂项目。而佢喺阳光嘅两间发电厂，甚至系缅甸军队嘅租借用地。如果咁都系冇被制裁嘅话，成个制裁令就会形同虚设啦。虽然 V Power 因为所谓嘅经济原因都宣布暂停运作若干嘅缅甸项目，但系佢同缅甸军政府嘅合作整体都系继续紧嘅。毕竟成个合作本来就系中国一带一路渗入缅甸嘅白手套之一，系唔可能轻言放弃。另一间香港人更加熟悉嘅上市公司香格里拉亚洲0069，亦都喺阳光经营咗一个商场。而呢个商场嘅所在地点咧，同样系缅甸嘅军方用地。如果呢一类嘅业务持续，缅甸军政府自然就会将新香港视做佢攞钱嘅渠道啦。喺香港嘅上市公司集资，跟住佢哋投资缅甸，跟住缅甸就可以再赚下民主、赚下自由，咁成个白手套咪运作畅顺咯。而家缅甸军方控制紧嘅银行依然同新香港有业务往来。新加坡調查緊，新香港亦都係一粒聲都唔出。喺呢刻，全世界除咗係入侵烏克蘭嘅俄羅斯之外，緬甸軍政府絕對係人類文明嘅頭號敵人之一。同咁樣嘅政權有密切往來，喺舊香港係匪夷所思，但係新香港就待之如上賓。咁樣落去，如果連緬甸軍頭、新香港都要服務埋嘅，咁未來嘅新香港佢哋嘅 clients 又會係啲咩人呢？物以類聚，如果新香港每日就係要接待啲呢一個檔次嘅客人，咁新香港負責接待嗰一班人，又會係啲乜嘢人呢？